卖香水的人，卖某一种饮料的人，他说了种种的话，就要你跟着他走，每一个人都要你跟着他走。可是最后还有个声音也要你跟着他走的是耶稣。可是当那些声音都太响了以后啊，连耶稣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要安静，安静，而且要留心的听啊，才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正像伊利亚是那很微小的声音中间听见的。你今天对主的那个周率频率到底对不对？我们第一天晚上来的时候很紧张啊，因为我们带来的那个收音机的频率啊，短波的是81，而这里的附近的这个很强的电台也是81，所以我们就跟它碰上了，所以我们的声音就听不见了，他的声音太响了。后来我们搞了好半天呢，才转过来，现在我们才能够用。恐怕我们今天也应该怎么样来搞一搞？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频率啊，是听什么声音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心里的频率啊，整天听的就是外面这些声音啊，所以我们就收不到上帝的声音？可不可以让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明天一个上午，让我们能够在安静的时候把我们的频率稍微搞一搞啊，能够调整一下，能够调整到听上帝的声音。我们不是要到上帝的面前吗？假如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够到上帝的面前？现在那个飞机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可以啊用那个机器啊，所有一切都是用仪器啊来下来了。可是我们设想，假如仪器在下来的时候，忽然有另外一个电波啊扰乱了我们的话，那我们能够不能够可以不需要借着我的眼睛就可以来落地呢？恐怕就不能够，给别人扰乱了，我听不见了，那个声音多重要。假如我听不见这个声音，给扰乱了以后，我就不能够落地了。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时时在等待，是听上帝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能够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多年的基督徒，你的段数很高啊，你可以不要安静啊，同样可以祷告。我告诉你，耶稣在马可福音里头告诉我们呢，他忙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清早起来啊，就去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去了。那几个门徒啊在睡懒觉，昨天累了嘛，今天稍微多睡会儿。可是等到天亮以后，忽然有人打门了。打门以后啊，彼得就出去开门了，说你们来干什么啊？说叫你的夫子医病啊，我们还有很多呢，多年医不好的病。他说我去叫老师。他连忙去叫老师，一看糟糕，老师睡觉的地方没人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起来急急忙忙的跟其他的门徒到处都去找，找找找找，一找到了耶稣，他几乎责备耶稣说，你怎么了？人家都在找你啊，你一个人躲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几乎那么说出来。你晓得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要到别的村子去，我也是为了他们而来的。到彼得的心里了是大老大的不满意啊，你现在已经走红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我们一村的人都知道你会医病了，你从此我们就成了，这一下要吃有吃，要住有住，要用有用，那么你一下就走了呢？说不定连耶稣也会有这样的试探呢，所以他要一个人安静在那里祷告。他不能在房间祷告吗？他不能就在那里祷告吗？连耶稣都要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到旷野去祷告。而当彼得他们一来以后，他在祷告中间老早就决定了，他说，我还要到别的村子去，我就是为着这些人来的，我不能够老在一个地方一病就医过去，一病很重要。可是耶稣是要来宣讲上帝的福音的，不止一个村子，还有其他的村子里面我也能够去安静的地方。连耶稣都需要有那么一个安静的地方。他要拣选门徒的时候，通夜的祷告。当他给人吃饱，结果那些人要推选他做王的时候，他又一个人出去祷告。在科西玛尼院的时候，他又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安静的地方，安安静静的慢慢的祷告。而在科西玛尼院里头，就一次两次三次的祷告， 你说他们祷告一次就够了，连耶稣都在那么安静的地方一次再次三次的祷告，连他都是这样，何况你我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哪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安静我们的心是需要的。我们再介绍一个圣经，阿姆斯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当你要到上帝的面前，你要有个预备的功夫啊，不是一下说去就去了。你要到一个地方，你要到这里来开会，你都稍微经过一点预备才来的，哪有到上帝的面前一下就可以去了。阿摩斯就说要预备迎接上帝，迎接上帝要预备。摩西怎么样？摩西要脱掉了那个鞋才听见上帝的话。以赛亚怎么样？以赛亚要嘴唇烧过以后他听见上帝的声音。撒母耳怎么样？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还要仆人静听，就是把他自己要叫安静下来，恭敬的愿意听的时候，上帝的声音才要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到上帝的面前，可是我们很少人愿意花上这个代价，要准备我们的心，要预备我们的一切，要安静下来，要等待迎接主，我们却不愿意。刚才我们举的很多的是旧约的例子，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实在是荣幸啊，在新约里面我们有一位引荐的人，帮我们带着我们去见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去见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敢呢，我们找一个有面子的人陪我们去啊，说那个有面子的人陪我去，人家一定见了。现在我们可找到了那个有面子的人，有面子的不是别人呢，就是耶稣，就他自己的儿子。我们要找人去见人的时候，难见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有面子人带我们去。现在这个人的面子可大，就他的独生子做我们的宗保，做引荐的人，他能够带我们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一定要在基督里才能够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那使我们引荐的就是耶稣，上帝才不看像我这样的人呢，像你这样的人恐怕他也不要看。我们多罪，我们肮脏，我们污秽，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还能够到主的面前去吗？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十字架上，上帝亲自到这个世界上来，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人能够在十字架底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神人我们就相会。替我们引荐的，替我们做宗保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没有一切的困难，只要到主的面前，主就带领我们。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是说说而已的，圣灵也不是给我们夸的，圣灵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有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才能够让我们感动。保罗在罗马书中间，在加拉太书中间都说到，是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称阿爸父。我们假的不算，真正的心里要称阿爸父，除非是儿子的灵进到心里。在这里有许多人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出生的，我们比较是反对，到后来信主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挣扎。可是我们这里呀、啊，也有一些从小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甚至还有牧师的儿子女儿在这里。我问问牧师儿子女儿，是不是因为你是牧师儿子女儿，因为你是基督徒的家庭讲生出来的，因为你的母亲啊一直叫你祷告，叫你吃饭以前要祷告，讲圣经故事给你听，你就相信耶稣了？不见得。据我的经验里头，有的时候他们的反叛的心啊，比我们普通的人呢还要反叛。我的儿子就是说，你做牧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组织学？对，他讲得很坦白，我做我的牧师为什么他一定要进组织学？更困难，更困难。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每一个人到主的面前都是圣灵的感动。我感谢主，我们这里的几位牧师的儿子女儿都是很努力，都很好。我要说的，这些都是主的恩惠， 主怜悯我们，都是主的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来，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基督。而因为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能够称阿爸父，所以我们都被引到我们主的面前。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你要到主的面前吗？我们要。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引到上帝面前，我们都要，我们愿意一个一个都能够在上帝面前。上帝在我们不同的经验中间都能够让我们到主的面前，可是我们一定得要一个愿意见我们上帝，一定要准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见到上帝。我们的眼睛昏花了，看不见上帝，我们的眼睛是看惯了这花花世界，我们真正看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反而看不见。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能够见到上帝。我们的耳朵听惯了靡靡之音，听喜欢听那种声音，而真正上帝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求主怜悯我们，来洁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上帝的声音。我们的心已经习惯了跟所有一切的人在一起，就是不愿意跟上帝在一起。真的上帝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害怕，因为我们不够。求主预备我们能够迎接我的上帝，你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如果你不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会都是白开了。假如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任何做的一件事情，所说的一些话，就算那些话是不通的，只要你在我们中间，你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有一些做的事情也许是很愚蠢的，是你所不喜欢的，可只要你在我们中间，你能够纠正我们，你可以甚至借着我们的不智不聪明的事情，不智不聪明的话，同样的能够使他得到帮助。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见我们神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求上帝的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洁净，去除我们一切的污秽。求主正好像当年燃烧以赛亚的嘴唇一样，来燃烧我们的嘴唇。求主让我们像摩西一样的脱下那鞋子，我们把那鞋子脱掉。求主让我们像撒母耳一样的来安静听你讲话。今天是我们布道会的最后一次，我从来不说这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我相信你还有很多的机会，我愿意你有很多的机会。可是拿这次我们的聚集来讲，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假如我们感觉到这个信仰是值得我们跟随的，那么我们就越早跟随，越早相信越好。也许我们将来没有这么样一个机会，也许将来我们没有这样的感动，所以我很希望在座的许多位，假如还有一些你心里已经受到感动，但愿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在今天这个机会中间来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和救主。我再说，这并不是为了我或者是为了别人，谁都不为，为的就是你。我们祷告的也是求主能够感动你，在今天晚上能够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和救主。为什么我今天晚上的题目要选择在十字路口呢？我相信这几天来你真是好像在十字路口上一样的徘徊，你站在十字路的口上，你在问自己，信呢还是不信？ 接受呢还是不接受？旁边的人都劝你相信，劝你接受，可是你的心里一直在想，我何必相信，我何必接受呢？我是过来人，我知道，你说我每一次都来听就是了嘛。假如我听了有点帮助，就让我听了有点帮助嘛。你们这些相信的人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或者你说我的确是感觉到到礼拜堂坐坐很有意思，我很愿意到礼拜堂坐坐，我觉得坐到礼拜堂的时候可以把我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可以去掉一点，那我多来就是了嘛，我何必又相信？我们信宗教嘛，总是劝人为善，我也没做什么坏的事情，我就常常来听听就可以了。我在这里一开头的时候就预备讲明啊，我们所谓听听或者是看看的有三种。一种啊是去看戏听唱歌，有个特别大的那个明星唱得好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说好，然后你也去听了，听完以后你说的确好，拼命拍手鼓掌，回去以后你说这个人我听过了，真好，实在好，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一直到将来人家说起连这个那个明星已经死了，你还说你看亏得我那个时候去听一听啊，唱得真好。这是听唱戏听音乐。第二种听啊，去听人家的演讲，比方说我们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我们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很出名的胡适之博士哈。假如吧，我们有一天去听他讲，他在讲什么大胆假设啊、小心求证一类的东西，你听完以后啊，哎，你觉得从前倒是不领会的哈，听了以后你就明白了，你以后下次也试试看大胆假设一番呢，也是小心求证一番，你觉得是恍然大悟，本来不知道的东西今天我去听了就明白了，这很好。第三种听啊，就听我们讲到，我担保包括 Billy Graham 在里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那些什么歌星啊、明星啊、那些演员啊，像我们这种差得太远了，谈不上。所以假如啊，你说是我听过周良华，周良华是老几啊，这个听了算得了什么？这算不了什么，不像你听过谁谁谁你能够讲得起来的。我们离开他们远得很，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值得你拍手，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如此，从来没有过，包括保罗在里面恐怕都不见得会让你叫好。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学问能够像那些有名的学者，说是我们讲的东西你听了以后可以恍然大悟，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什么，而是尽管我们这些人讲不出，没什么东西好讲，可是主角用了一句或者半句话，我们所讲的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你觉得这个讲的倒是引起了我心里面的共鸣，然后你知道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吗？不是拍手，不是叫好，因为我们不值得你拍手，不值得你叫好，我们的学问也不能够让你恍然大悟，没有，而是圣灵借着我们讲了一句或者半句话，引起你心里面的共鸣，你得到感动，你说是我要相信，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当你愿意接受，你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的时候，你整个的人都能够变过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如歌星，我们不如明星，我们不如那些有学问的人，而是假如主借着我们讲的话能够让你有一点感动的话，我们相信我们比他们的能力还要强，不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圣灵的能力。这就是我希望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跟这几位 朋友们，如果你正在考虑，你不要把我们当作那些人来看，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我们所求的就是圣灵能够动工，而你今天也愿意听了我们的话，觉得有感动的地方就接受主，那么你整个的人都会起了改变。你现在也许正在那十字路的口上，你不晓得怎么走。记得从前呢，有一个国王叫做康斯坦丁的，他那个时候打仗在一个决定性的战略的时候，到了一定桥，他要抢这个桥过去，如果抢过这个桥的时候，他就是胜仗已经在握了。那天的晚上他心里非常犹豫，忽然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前面有个十字架，他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有几个字，翻成共中文应该是靠此记号得胜。他那天晚上大大的受到感动，他就想，我明天起真是要靠此记号得胜。很奇妙的，在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里面，他果然是冲过了这顶桥，而且是打了胜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虽然没有做基督徒，当他得胜以后，把基督教从一个不合法的宗教变成过一个合法的宗教，整个的改观，是好是坏我们不管，可是那一天晚上他在做梦的时候看见十字架说靠此旗号得胜，却是真正在历史上所记载的一件事情。现在你在十字路的口上，你不晓得是往前向左还是向右，现在有一条路在前面，那一条路是有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在前面，我们可以告诉你的，靠此记号得胜，靠着这个记号，你的人生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丰富的生活。我不能担保你不生病，可是在生病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生病，你觉得主在边上一起帮助你。我不能够担保你一定有一个很阔气的生活，说不定还会有贫穷，可是在贫穷中间你会觉得满足，你的主在你的边上。我不能够担保你在一生中间就没有苦处，可是就算是在痛苦的中间，你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因为主在你的边上。我们所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曾经讲过，我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生活，生活，我们都感觉到是一个字，实际上生活，生活是两个字，是生是活。人活着是为了生，我吃饭，我喝东西，我睡觉，我活着是希望我能够得到那个生命。我生在世上不是为了活，难道我生在世上就是为了吃吃喝喝睡睡而已就过去吗？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让你在这个世上不就是吃吃喝喝睡睡就那么过去了，他要你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在那条得到生命的路的那边有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在那边，这个十字架的记号就是要你去跟随的。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到太悬了，现在的人这个样子，过去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保罗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你说你要相信耶稣可以呀，行神迹给我看看，你有一个大神迹我就相信你了。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要的是智慧，希腊出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巴拉图、亚里士多的，这些都是希腊人所出的，所以他们要的是智慧。你能够不能够说出一番道理出来，比我们的苏格拉底、巴拉图、亚里士多的更高明的时候，我就相信你。犹太人要的是智慧，希利尼人要的是，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我们中国人要什么？ 我看我们比他们两个要求的还高，我们两个都要。你行个成绩出来给我看看，啊，我的朋友现在在生癌症，假如你一说一祷告马上就好，我这刻就相信给你看。要的是神迹，我们要的是智慧。我们这个上海人呢，这最糟糕了，是听道叫听道理，他们台湾人也是这样哈，这真难听。要讲出一番理由出来，所以你讲出一番道理出来，我就相信。要智慧，道理就是智慧。我们讲道理，讲道理讲得太多，我们这里有很多上海人呢，上海人跟你讲话讲得太多，说哦，亚苏斯有道理，说耶稣就是拼命讲道理，这不是讲道理嘛，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两个都要。犹太人要的是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希尼人要的是智慧，没有智慧给他们看。我们都没有，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就是十字架。这十字架是什么？这十字架，犹太人、希尼人都感觉到笨透了。你死在十字架上，自己都救不活，你还要救我？这十字架，这个木头的十字架能够有什么一番道理出来？他们感觉到很愚拙。可是，这就是上帝的大能，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就在这十字架的中间。你在十字路口上吗？你怀疑你不知道哪边走吗？你不知道要不要走这条路吗？我告诉你，前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记号就在前面带领你的道路。今天晚上我试试看来讲十字架，不知道我们讲完以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要相信。请诸位再说，这不是道理，因为我们讲不出一番道理出来，这是上帝的大能。但愿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上帝的能力进到诸位的心里来感动你。我知道我讲不出一番道理出来。保罗曾经讲过，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众人死的。从保罗来讲，十字架，这整个十字架的真理，就是一个义的人代替我们不义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代替我们有罪的人。为什么要有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是基督带着我来死。也许你说，为什么基督徒老是讲那些难听的话，老是讲死？我们不是讲难听话，我们要讲实在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最小的时候开始，我们都犯了罪。我们这个罪词一说，你马上就说，我也没有偷，我也没抢，我没有杀人，也没放火，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个警察能够抓我，也没有一个法院能够宣判我犯了什么罪。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罪啊，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叫做罪，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也叫做罪。什么是罪的解释啊？罪就是不纵。什么叫不纵？是我们拿了一个枪来打靶的时候，或者是拿了一个弓，拿了一个箭来射箭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一个红心，既然我的箭我的枪是目标着这红心，那我的箭射出去的时候就会射中红心。射中红心就是纵，不纵红心就是不纵。我从前也拿过那个枪啊，也打过，像我这种老爷兵或者是说少爷兵吧，打了许多枪啊，没有打中，没有打中就是不纵。我目标是红心，可是我的子弹没有打中红心。我们谁都知道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做事的，这常识嘛，从小一直到现在几十年，难道我还不知道做人怎么做？个个都知道，个个都有红心在那里，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红心。现在我要问的就是，你有没有每一件所做的事情都照着应该做的去做？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太多了，一天中间不晓得有多少。一看没有什么车子，应该要开多少里的，稍微多开一点，这就是不应该了。那个看见一个红灯，反正四边没有人，快要红灯了，穿一穿再说，这我们都有过了。你看你没有人的时候，那个指头扔一下，这些都是说起来那些太小了，谈不上的事情。可这些事情同样是不应该，不会因为说这是小，所以就不是罪。不罪不是讲大小，罪是讲到底有还没有。我们中国人都晓得有个故事，是不是？当敌人来打的时候，一个人退了100步，另外一个人退了50步。那个退50步的笑那个退100步的说：“你怎么那么不中用？你一退就退了100步啊！”那个退100步的人说：“除非你不退呀，你老兄退50步，你也是退呀。”都退了。退的人不要笑别人，我们都退了。罪不是说你犯大，我犯小，犯罪就是犯罪，而更何况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太多了。保罗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我要立志说，我要做个好人，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要做的好事太多了。那我来讲，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介绍我看《征文征公日记》，当时看了以后就很感动。”我说这个征文征公这个人是了不起哈，这写的日记真好。当时我就说感动，说我也要写日记。我一军的时候，我想这个征文征公的日记到他后世才写的，他年轻时候没有写，我假如初中就写起，我将来比曾国藩还要了不起。所以我就拿了一个日记本来写了，写了两三天呢就写不下去了，就扔掉了。我说哪有写日记在半中间写起的，明年1月1号写起，所以我就不写了。到了1月1号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本很好的日记本来。年初一啊，嚯，写的真好，一页还不够，写到第二页。长此以往到现在，我告诉你我很了不起了。可是到了年初二，忽然有一件事情来，就没写了。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应该写，说没关系，明天补写嘛。所以到了初三那一天呢，把年初二的也补上了。初三稍微写一写，初四不知道怎么有发生了一种事情，到了初五根本就忘记了，结果又不写了。两天不写再写有什么意思呢？明年再写。我知道你为什么笑，你没笑我，你知道你在笑谁？笑你自己。你也跟我一样，你跟我一样，谁都是这样。我们知道好，是不是？我们觉得写日记很好，可是应该做的事情你没去做。我们人就是那个样子，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这些都是当这一件一件加起来累积起来的时候怎么办。我相信我们一生中间做过比这个还要严重的事情多得很呢。有一次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到这个礼堂去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在这个礼堂上啊，有许多人呢在唱诗，穿的白色的诗袍，有白人有黑人，那是在美国哈，他们唱歌唱的简直像天使一样。尤其那几个黑人，那三个黑人唱的时候又生动又活泼，声音又好听，简直就是天使。唱完了以后，有一个带他们队的人来，他说：“你觉得他们唱的好不好？”我们假如不是在神学院的礼堂里头，我们早就拍手了，我们大家说好。他说：“你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吗？”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两边的门一打开，我们看见两边，一边有一个警察拿着枪瞄准的对着他们， 这是他们的法律。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感化院里面出来的，监牢里面出来的。可是当他不说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到他们都像天使一样的唱得好。你知道这个牧师讲了句什么话吗？啊，对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呢，很多都是传道人呢，都已经是牧师了。他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你们在底下，他们在上面，从来没有一个人枪瞄准过你们，而这些人两旁边都有枪。不要以为他们犯的事情就比你曾经犯过的来得严厉。中间的分别恐怕是，他们犯的事给人发觉了，你做的事没有给人家发觉。这就让我想，我一生中间做了不晓得多少的事情，恐怕也有几件事情，如果给人家发觉的话，同样的要进到感化院里面。说不定我进了感化院，还没有像他们那样改变的厉害，唱歌能够唱得像天使一样的美。现在没有发觉，可是尽管没有发觉，我们的主是知道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交战？圣经上有句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如果把所有一切所做过的事情，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累积起来到主的面前总决算，假如有一天是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来替代我们的。本来应该是我死，我在这一切罪的前面，我要受到审判。现在主在十字架上就是代替了我。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好像死了一样。然后因为他的复活，我也复活了。他的死是义者代替我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我有罪的。因着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能够得到拯救。你说他是他，我是我，他的一切怎么能够到我的头上来？现在我用个台湾的例子哈，假如你没有这个感觉呢，你稍微想一想也能够有这个感觉啊。我们这个台湾呢什么都没有啊，可是还出了一些打棒球的小把戏，这小鬼的棒球打得不错。那么最近啊，青棒赛，就是那个高中年龄的，青少棒赛，初中年龄的少棒，现在正在打中，还不知道。可是那个高中年龄的、初中年龄的都已经啊得了全世界的锦标了。这个我们得锦标的时候啊，这个根据这个报上登出来啊，说昨天晚上的那个用电的消耗量是这一个月中间最高的。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睡觉，都看着，都看着电视，不止一个电视机啊，其他的灯也开，是不是？还有是在厨房里头做点东西吃，吃了什么？有一次一打就打了四个钟头啊，延长了两个钟头啊，本来七局的打到十三局啊，不得了，就消耗电啊。可是没关系，所有的人都等着。谁在那里打？是你的儿子啊？是你的侄子啊？弟弟在打？不是，跟我毫无关系。可是打赢了就我打赢了，跟你什么关系呢？我这个整个的人都看着就那么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球队是我们派出去的，这跟你到底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他代表了这个国家，你是这个国家里头的人，他们打胜我就得意的要命，好像这就是我的儿子似的，说我赢了，我赢了，我什么赢？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耶稣基督打的胜仗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打他的胜仗，他在十字架上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你是属于耶稣的，在耶稣的国里面的时候就不同了，他胜就是我胜啊，他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问题是在你属不属于耶稣。我跟那些青少棒队都是属于一个国的， 所以他打胜了，我就打胜了，晚上都不睡觉。你晓得这个教会，这个礼拜天教会就是下礼拜天呢。我们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就是棒球赛。这不做礼拜，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当中宣布我们教会很胜利，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受影响。第一个礼拜来的时候，我告诉那些教友说，你们都很好，到现在为止还是1-1，没有结果，你们都已经来了。结果第二个礼拜啊更糟糕啊，因为到了第7局、第8局、第9局还没有结果，那更紧张啊，他们居然还来哦。我告诉他们说，恭喜恭喜，这个虽然没有结果，你们这就表示一些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感觉到这就是我的。所以当你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进入耶稣基督国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你钉。怎么样，这些打球那些人跟我一个国，他们是生在那个国，我也生在那个国，我们就是在一起的了。那么现在我怎么能够跟耶稣基督一个国呢？我们生到耶稣国度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叫做重生。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能够进到你的心里，能够重生你，让你变成耶稣国度里面的一份子。耶稣的死就是你的死，耶稣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代替了你。只要你今天晚上相信耶稣，属于他的国家，他的死就是代替你的死。第二，在彼得前书2章，彼得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讲的，2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根据彼得的答案说，基督为你们受苦啊，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为什么要有十字架？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个榜样这个字啊，是非常有兴趣的字。这个字在当年呢，是希腊的老师教导学生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工具。他们是拿了一块板，一块金属的板，上面是摆了蜡烛的蜡，然后呢就在火上烧，一烧以后这个蜡就化掉了，就变成流质了，然后就拿起来等它凉了以后啊，就自然而然变成平平的一块蜡的板。老师就在这个蜡板的上面用这个刀啊，就在上头写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头啊，就在上头雕刻，就在写完了以后，他就把这块板呢交给那个学生，学生呢一行一行一行一行就跟着这个老师所写的，写好了给老师看，老师说这个写的不好，那个写的不好等等，批了分数以后再到火上去烧，又化掉了，凉了以后又变成一个平的板，老师又写，学生又跟着他说。什么叫做榜样？这榜样这个行动就叫做榜样。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写英文字的什么 copy book 上头有一行，底下写着，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临帖啊，我们朱先生写那些漂亮字，写造体，把那个赵孟頫的帖写摆在那个边上，然后一笔就跟着那个赵孟頫学出来就是造体。耶稣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立了榜样，他在这个十字架上是一个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怎么走你也怎么走，不然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走法，我们不晓得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没有罪的人呢？不可能啊。现在有一个人可能了，那就是耶稣，说要以爱来对人，你说不可能，耶稣说可能，不但是要爱，而且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不可能。可是在耶稣的身上可能，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求上帝饶恕那些人，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可能为仇敌祷告，可能在耶稣的身上都做成功了。 为别人牺牲不可能，可能圣经上说为一人死也许有的，为人人死也许有可能的，可是为罪人死却没有，为仇敌死却没有。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是为与基督为仇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些是榜样，要我们基督徒啊，就是去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你说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伟人呐、啊，文天祥啊，司可发、啊、岳飞呀、啊，这些伟人呢、啊，孔子啊，我们都能够学。可就缺少一点，这些的确是很伟大。我们除了学榜样以外，还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随时领导我们、督促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就好像写那个卡比 book 领帖一样的，来领着耶稣，跟着他的脚踪行，有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这是一个最高的理想。假如我们的人生能够像基督一般，该是多好！我们做不成功，可是耶稣已经做了，他已经做到了。既然他可以做，我们也能够做。他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他也受试探，可是他受试探的时候没有给试探引诱所克服，而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被试探引诱所征服。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把他做我们的榜样，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抵抗一切的试探引诱，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般。第三，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为我们，他就是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啊，据我的了解，我的解释，也可以翻作施恩座。什么叫做施恩座呢？施恩座就是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的一个座位。这个座位啊，是在这个座位上，上帝能够到世界上来。我们普通的人虽然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可是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代表我们进到那个施恩座的前面。结果呢，就在这个施恩座里面，上帝跟人的代表大祭司可以能够相会。可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福音书中间告诉我们呢，说那个圣殿里面的幔子，就那个链子啊，从上到下断为两半，所以本来那个至圣所啊，隔开的人跟上帝的距离呢，可是因为那个幔子断了以后，所以耶稣基督就作为我们的元帅，作为我们的先锋啊，带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跟着进去，跟着进去，耶稣就是那施恩座，上帝跟我们人能够有相会。我们本来人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相会，上帝是那么样的一位圣洁的上帝，我们是那么样有罪的人，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去见面呢？现在我们能够见面，就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见面了。上帝的慈爱在十字架上降下来，而我们的罪就到十字架的前面为耶稣所饶恕，这样上帝跟人，人跟上帝就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相会了。这十字架就中间一横一竖，这一横真是象征着我们的罪，在这一横上让天跟人中间隔开了，而是在十字架上上帝亲自从上面下来，所以一横是象征着我们的罪，这一竖真是上帝从天一直到地下来，所以让我们从地上的人又能够走到天上去。在这十字架上我们天人真正的合一了，我们中国人叫了那么多几千年的天人合一， 我们没有合成功，可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真正的天人合一了。犹太人要的是神迹，我们今天没有神迹给你看，只有一个神迹，就是因为这个神迹所有的神迹都可能。这一个神迹就是罪人的悔改。哪一个神迹是我第一个发觉的，你第一个发觉的？不是那圣经里头记载的神迹，记载里头圣经里头记载的神迹我们不相信，我们天生就是不相信。可是当你自己的悔改就是一个神迹，你的悔改，你的悔改，你们在座的每个人的悔改都是一个神迹。当这个神迹成功以后，所有一切的神迹我们都能够相信都是可能。犹太人要神迹，不能够有任何的神迹给他们看，唯一的神迹就是每一个人的悔改。假如你今天要求神迹的话，我们求天父就来让你悔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看到的神迹。除了这个神迹我们没有其他的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我们没有智慧，在座有许多位比我的智慧高，可是凭着我们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相信。我们仅有的就是十字架，这十字架耶稣的大能能够替你死，让你能够出死入生，得永生的生命，有丰富的生命。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能够作为一个榜样，叫你跟随他的脚重行，而且有他的圣灵在你的里面来帮助你，让你能够照着他的标准行，作为一个圣洁的上帝的子民。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那么伟大在天上，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上帝亲自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也能够进到这个十字架上，能够与上帝在一起。我们的罪跟上帝的爱相会，我们有罪的人跟上帝能够相会了，我们能够跟上帝，上帝跟我们能够有着亲密的团契，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能够给你的。你在十字路口上彷徨吗？但愿你在今天晚上就有一个明智的决定，你找哪一条路走，是有那十字架记号的路走，那条路走上了以后，你永远不会后悔。那条路走上了以后，自然而然有圣灵随时来扶持你，让你走，一直走完这人生的道路，最后走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为了是代替我，为了是给我榜样，为了让我跟上帝能够有团契。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座这里已经相信的，让我们更加要高举十字架，让我们一生中间真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中间还有几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他们心里受到感动，求助你继续的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就能够决志相信耶稣。我们只求主你在他们的心里显神迹来改变他们。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坏，所以我们更快的能够承认自己的有罪。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好，所以他们不承认。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跟世界任何一个人比，是跟无罪的耶稣来比。我们感谢主耶稣已经到了世上，我们感谢主耶稣要拯救我们。求主你今天就在我们这个会场里面行神迹，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感谢主在这几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团聚，也一起读圣经上的话。在好几位的讲话的中间以及是祷告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在这里真好，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让我想到圣经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是彼得代表的几个门徒说的，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一段我们在这里真好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在门徒承认耶稣是基督以后过了六天才说的。根据马太福音，彼得不但是说你是基督，还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在第十六章里面。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承认了基督，耶稣有告诉他们说他要受苦，又怕他们受不了，所以要在更小的一群门徒中间给他们以更大的保证。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可是在这个十二个门徒中间呢，另外有三个比较更接近一点的，好像这次登山变相就是给那个三个人看的，彼得、雅各、约翰。后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有其他的门徒在一边，他带领了三个门徒稍微往前走几步路，也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我们感觉到这三个人在门徒中间是起很大的作用。这并不是耶稣在门徒中间有派系啊，把几个人是特别喜欢一点，是有几位比较热心一点的核心分子，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三个起着很大的作用。那我对圣经的了解，后来啊，有一些门徒的确是离开耶稣了，包括这个使徒中间也有比较离开的，而是彼得、雅各、约翰，真是因为在高山上有这样的经验呢，把他们一个一个再去叫拢来，他们这三个人是有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这种核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开始的？就是因为他们在高山上耶稣变相给他们看。那是一清早，耶稣跟这三个门徒啊到了山上，那个时候太阳恐怕是刚刚升起来的时候，而一看呢，不是热头，是耶稣身上像热头，他的光啊居然像热头一样，他的衣服就放光，看见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恐怕只有在山上，只有在安静的地方，只有在人数很少的地方才能够看到耶稣这样的发光。他们更奇怪看到的是出现了三个人，他们怎么晓得一个是伊利亚，一个是摩西啊？我们虽然是不晓得孔子长得怎么样，假如有一天呢，如果我们看到孔子，也许我们大概有一点知道啊。这个伊利亚跟摩西在他们犹太历史上的地位就是有那么样的崇高。伊利亚他们的传说就是穿着什么骆驼毛的衣服啊，什么等等啊，穿得很简单的，他的装饰就是跟所有的人不同的。在历史的传说中间呢，已经说伊利亚他的装饰，他的为人怎么样，这个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这么样一个人物出来的时候，绝对知道这就是伊利亚。摩西是他们心目中间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摩西是代表整个的旧约中间的律法，而伊利亚是代表整个旧约中间的先知。那一部旧约来说，我们今天叫旧约是当年的圣经，他们还没有新约。整个的圣经就是两个传统，一个就是律法书，一个就是先知书。而今天他们所看到这位耶稣，圣经上没有那么讲，我们不敢说就是圣经说耶稣在中间呢，律法跟先知在两旁边。可是后来彼得说啊，我们要做三个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个很明显的看到